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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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好，请拿起《金刚经》。上次讲到第十五分哈，这个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啊，就是说，用无量的身来布施，但是呢，他所得的功德啊，跟听到这部经典，然后能够信心不逆，就不违逆如来的法教啊，那心里面不会起我们现在说叛逆的想法啊，违背的想法啊，乃至于怀疑的想法，这叫信心不逆。啊，因为信心的话应该是很顺嘛，然后你如果说好像打个根儿一样，然后就上来了，对，那就逆了，是不是？哎，那就是未识道逆流，对，为什么未识道逆流？那就是佛法信心未识道逆流，就跑出来，那就消化不良，是不是？啊 ，OK， 那若。胃食道逆流是一个很严重的病，知道吧？那是胃很不好。怎么我讲这么好笑，你这都不笑呢？奇怪。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更何况不只是信心不逆而已啊，这个信心这不逆就是顺嘛，就很顺，这个信心很顺，那这个完全顺从这个如来的这个圣意啊，更何况又能够书写，就抄写这部经典，而且受持读诵。自己受持读诵，然后为他人解说啊，那么这个自己受持读诵呢，就是自修；为他人解说，就是利他，就自修利他啊。所以这就是菩萨行了，对不对？菩萨不只是自己受到利益，还要利益他人。但是你要注意啊，你一定要自己有修持，你知道吗？这个受又持，这持是受持，不是，是修持的意思啊。你不能够自己又不是很通，然后就给别人乱讲这样的。然后你说啊，我是依经教这边自己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懂了才跟人家讲。而且是正解，不是说用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了用猜的这样子，好吧？顺便讲，他这些不是书写嘛，对不对？哈，那近代有很多人啊，这个就是鼓励那个抄经，然后他们又说啊，就变成很多那种团体啊，都专门抄经，抄完经以后就模仿道教哈。然后说回向，然后回向以后就烧掉，把它烧掉，这样回向，然后好像说佛菩萨就收到了这样的。那个经本来就是佛菩萨的，你还烧给他干什么？对，他有什么收到不收到？是不是啊？所以注意啊，你们大家注意听，这个经典都不能够烧的，你知道吗？ 那现在人就是杂修啊，然后杂想，那跟道教的做法合在一起了，就乱搞啊。所以烧经典就有毁坏经典的罪过，就是坏法罪或是破法罪。所以这是末世的邪说。所以你抄的时候要什么？抄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抄，你不能随便拿一个笔记本然后就抄这样子。你要拿很庄严的、很好的纸，然后最好是用毛笔了，对不对？啊，那当然不要用铅笔写了，对。那你抄了以后，就好好的保存起来。这好好保存起来，那说你家没地方放啊？一定有地方放嘛，对。那是说不定呢，将来这个正法灭尽的时候，你抄的这一本本子呢，就流传到后世也不一定，是不是？这是很可能嘛。譬如说那个经过那个春秋战国以后，然后又在这个秦始皇这个烧诗书啊，对不对？然后所有天下诗书都烧光了，结果那个中国最古的一部书叫《尚书》，知道吧？真的知道哈、哦。不是有五经吗？尚书就是五经之一啦。尚书，这尚书的尚就是下面那个尚字的意思。那尚的意思是什么？尚就是上古之书，就古代的书的意思啊。那古代的什么书啊？史书，是讲历史的，讲古代史的，中国古代史从三皇五帝开始讲起，这样的那个叫做尚书啊。所以诗书易礼乐春秋，知道吧？啊，诗书易礼乐春秋，这个六经啊，知道？就是儒家最重要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诗就是诗经，书就是书经，书经就是尚书啊。那易就是易经，礼就是礼经，乐乐经，春秋就是孔子写的那部书，叫春秋经啊。都这个跟这个跟这个都是讲历史的啦，以前的人啊，这个对于那个文字，还有这个书啊，都很尊重啊。那我们小时候啊，这个环境不好嘛，所以这个如果去如厕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卫生纸，哎，还没有所谓的卫生纸，所以就用一些杂纸来擦，对不对？可是长辈都教训说不可以拿有字的纸去擦，这样子，哎，是尊重文字。然后你用有字的纸去擦屁股啊，那你来一次哦，就不会认识字，然后不会有知识，不能读书识字。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就神秘或是迷信的。事实上不是，这是因果如是嘛。你尊重诗书啊，然后，你有样这样的尊重心，你来世感的这样的果报，对不对？那你轻诗书，将来你就是不能够认识读书识字，这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不要抄经以后把它烧掉。有的人抄金刚经，有的人抄楞严经，然后你看这都是很高的经典，然后你就把它烧掉，这将来就变成白痴，你知道吗？好，须菩提，以要言之，以就是按照那个重要的部分来讲啊，就简而言之啊， 要而言之啊，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啊，是就是这个文言文是是这个的意思。这一部经有不可思议，思就是思想啊、思维啊，议就是议论啊，就是不可思、不可议，也就是说，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到，也就是说，言语思维都达不到的地步的境界，叫做不可思议。这不可就双冠两个词啊，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就是意思就是说想也想不到，以凡夫的这个心思啊，再怎么想也想不到啊。不可议，你用什么言语来去讨论它、来讲它，也讲不到。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超过凡夫言语思维的境界，叫做不可思议。所以这一部经的功德呢，你再怎么想也想不到有这么那么多，再怎么说也说不完啊，所以叫做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啊，这个不可称啊，用称来称，它的功德是不可称啊。那量呢，是丈量长短，一个称是轻重，称它的轻重，那量是丈量它的长短，那就不可称也不可量，而且无边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是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啊。因为这部经是如来就是佛特别为发大圣心的人啊，发大圣心的人说的，不是为普通人说的，不是说为一般人说的，更加也不是说不是为这个声闻缘觉圣的人说的啊，更加不是为凡夫说的，你知道，一开始就有嘛。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子的菩萨，你知道，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已经入菩萨位的菩萨啊，所以已经是发大心的菩萨，所以这个大圣心，大圣就是大圣心。大圣心又简称大心，又称为大道心啊，所以大道心有情啊，那所以这部经是特别为大道心有情，就大菩萨说的啊，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进趋无上菩提，是这个目的啊。所以而因为他是要修无上菩提的，所以说是为发最上圣心，不只是大圣心，是大圣心里面的最上圣的啊，也就是说自求无上菩提的，自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啊。这个词已经快变成历史博物馆的字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就是佛的这个佛法里面的境界最高的，就是佛如来自己所证的境界，对不对？所证的果地啊，所以要发这样最上圣的菩提心啊，所说的自求无上菩提的。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那现在又稍微有一点点变了，加一个广字了，不只是为人解说而已，而是广为人说啊。 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啊，因此呢，如果有人是真正能够受持，受持是什么呢？受持用什么来受持？用身心来受持，身受心持啊，然后口诵，所以身与意一起都修这一部经啊，修这一部经的法门，法门啊。那受持读诵，也就是三业一起都修行金刚法门，然后自己修行了有所获得、有所获益的时候，以后啊，再广为人说，这样的啊。那如果这样子的人，不只是说一为一人、二人而说，而是为广为人说，那么也就是说，希望大家都得到利益，而不是让大家都很尊敬我这样子，都知道说我懂得《金刚经》。然后这我持金刚经，我诵金刚经，不是，是为让大家都得到这金刚经金刚波诺的利益，这样的好处啊，然后也得到像我这样子的受用，这样的啊。如果这样有这样的人的话呢，如来悉知悉见，这个如来啊，就悉就是如来就全都知道，而且不只是知道，而且是马上知道，时时都知道。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是佛心之宝，对，所以你受持这部心就与佛心相应，所以佛心与佛心相应，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跟佛的心之间来电，对不对？然后那佛在你这边设了一个 Dropbox， 哎，你时时可以收到佛这个，哎，那叫天空的，那叫什么？哎啊，云端的，哎，云端的讯息。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如来悉知世人，啊，而且悉见世人，如来以佛心悉知世人，以佛眼悉见世人，所以这个人呢，啊，他的每一个行动，佛都以佛眼照见。你看这样多好，是不是？哎，那。所以你修持正法的人绝对不会说我好寂寞，为什么？因为你修习正法，那你时时知道佛悉知悉见，那一切佛菩萨常常都在你左右，你不会觉得寂寞，你不会觉得孤单，知道吧？说道不孤必有邻，对不对啊？但这个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啦，啊，因为即使是你只有一个人呢，啊，但是你这个人就是好像千军万马一样。你若修行正法的话，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戏剧课啊，啊，有一门课是戏剧嘛，不是散文戏剧啊，那老师选了一本书，叫做《A Majority of One》。Majority 是多数，一个人的多数，也就是说，大家都跟你不同意见，那只有你一个人持那个意见，但是你那个意见呢，因为你那个意见是。那个作者的意思是说，因为你那个意见是正的，所以你那个意见就是多数， 一个人的意见就是代表多数，是正义的这样的意思，所以正义不孤的意思了，哎，所以你真正很正，你不怕孤单，啊，这样子，而且绝对不会觉得孤单，啊，觉得孤单那种人呢，那他心里面就对于正义啊、正理啊就没有信心，知道吧？哎，所以他就必须要攀援、攀附，然后跟别人结伴，对不对？啊，那就好像胆子不够的人呢，哎，出外都要找人结伴，对不对？啊，乃至于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去小便也要这个呼群引伴这样的，然后大家哎，小便啊，啊，他都去了。然后甚至于说翘课的时候也是呼群引伴，大家一起翘课，然后一起去东南亚看电影，这样就回来，全部的书包都不见了，被导师收去了，这就很惨了。我们导师是，所以附中的老师是很厉害的，哎，他知道怎么样整理，你知道吧？因为你没书包，你回不了家了。所以我们就大家都跑到导师家去跟导师要书包，哎，很有意思啊，回来一看就没有书包，但他脸都绿了。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因为这个人很宝贵，圣难稀有，对，所以如来就很保爱他啊，所以那这悉知悉见，如来悉知悉见的表示什么呢？第一个，所以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就是对这个人啊，他的功德，他的功德大到能够受到如来的瞩目，啊，受到如来的注意。你看这个无量世界芸芸众生有多少？那佛能够注意到你，那真的是不简单，是不是？啊，然后护念你，因为你修持金刚法门的关系了，会如来会瞩目你，会护念你，护而且念。所以你绝对不会孤单，啊，而且加持，所以你的功德就越来越增长，啊，所以你金刚法门如果修对了，那就决定是这样子，确定的，智慧福德日日增长，都不会停，啊，甚至于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停，知道吗？真的。好，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那皆得，这个得的意思不是得到的意思啊，这个得的意思表示说一定能够，叫做得，这是文言文啊，哎，这文言文以普通话来讲，最普通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叫得啊，可以叫得，能够叫得，但是这里是表示绝对能够，一定能够这样的，所以这种人啊都一定都能够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的功德，什么功德？法身功德，好吧，法身功德。那如是人等即为赫旦，这不念和念赫啊，赫旦 念荷的时候是荷包才念荷啦，对，这那但是要单东西念荷，哎，它当动词的时候念，比如说附荷嘛，附荷啊，当动词念荷，当名词的时候念荷，啊，荷包、荷叶、荷花啊。即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荷担什么意思？肩负、挑起。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是一个果。但是这果也变成一种责任，你知道吗？哎，那所以你得到这个果的人呢，就有这个责任，哎，就有什么呢？要把它传递下去，要把它传递而且广布的这个责任，所以叫做荷担啊，要一肩挑起。这个责任啊，所以《法华经》里面讲说荷担如来家业，有没有啊？荷担如来家业就是挑起如来这个佛佛相承的度众生业，传递菩提的业啊的这个责任，叫做荷担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是指的。顺便讲一个小故事。十多年前呢，我们想要这个被逼的没办法，这个想要做那个，哎，我们服务台的这个电脑转成电脑作业啊，就请人来写 program 啊。就那个人写 program charge 了我们20几万。就搞到后来没搞成，哎，就没成就，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就当掉了。然后那个人哦，口口声声，他要荷担如来家业，就把佛寺的20几万拿走了。然后后来也不理我们了。我们跟他讲说不能 work， 他也不管了。这种人叫荷担如来家业，而且他在修什么？他在修游业法师所传的那种也不是儒家的东西的那种东西，哎，所以是一种不是东西的东西，他在修那个东西，哎，那个叫做荷担如来家业，结果把佛寺的钱给拐跑了，你看看，所以太好笑了。所以什么叫荷担如来家业？你光知道荷担如来家业，可是不知道如来家业是什么。如来的家业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的家业就是无上菩提，就这么讲了。哎，无上菩提就是佛如来的所有的家当，懂吗？那你担得起吗？即使你担得起，你不要讲。可担得起的人不会讲。哎，讲的人都不会去担，不要说担得起担不起了。对，你看无上菩提有多重啊？这个无上菩提不只是无上菩提，这个无上菩提，我不是讲说这个菩提是从出发心到成佛，然后累劫的修行，经过52阶位，然后这个生生世世度。这个受无量苦，学无量法，度无量众，成就无量功德，对不对啊？然后这整个最后成就菩提，度化无量众生，得解脱，也得菩提，这个叫做佛的家业。无上菩提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荷担如来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荷担这个，你懂吗？所以不是荷担一个东西，你知道吧？ 你不要以为你是荷担担了两担的鸡蛋，你知道吧？所以要不然或者说前面担鸡蛋后面担鸭蛋这样的，那荷担如来家业。是担着如来的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如来的家业，如来的家当。那你就是什么？你这就是表示你是佛如来的嫡传弟子。这严重了吧？为什么？而且是嫡传的大弟子，对不对？因为佛是大儿子，佛子里面最长子，对，为什么？因为你传家业嘛，接家业嘛，所以一定是长子，是不是？所以佛的长子是谁啊？普贤菩萨，就是所有菩萨里面的大菩萨，所以那是诸佛的长子。嫡传的弟子啊，嫡传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大老婆生的啦，正房啦，正房啊。那所以这叫做荷担如来家业，荷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啊，你持《金刚经》的人，受持《金刚经》人，而且又以《金刚经》能够利益众生的，那么这种人将来或是现在就已经是在荷担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啊，你说你荷担如来家业，那必须要知道如来家业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不只是说要修道，你还要悟道啊，啊，有所悟，有所证，啊，才能够说荷担呢。要不然如何称为荷担？那没有修，没有悟，没有证，只说荷担，那只是荷鸡蛋，对，哎，所以不要乱喊，哎，乱喊。不懂了乱喊就有妄语之过，哎，那就什么狂妄语狂言，哎，这样的啊，所以一知半解，那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说他荷担如来家业了啊。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何以故？为什么佛这么说呢？须菩提，若乐小法者，如果有人呢，他是喜欢小法的，小法相对于什么？小法相对于大法，对不对？那么《金刚经》就是大法，为什么？因为是大菩萨修的，所以是大法。大心人修的就是大法，以大心量修大法，这样子啊。那但是根器、善根啊、智慧、福德都发心都小的，他只乐小法，而且不只是乐小法，还少法，乐少小法，哎，然后以此为主。这种人呢是什么？就是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为什么？因为乐小法的人啊，那么他一定是就是只求自我解脱，对不对？所以是着我见，哎，因为只求自求解脱啊，所以着我见啊。那因为我相对于所有的众生来讲，那么只是一个小小的，对不对啊？那你不发大心的话，你发大心，那个一个人就是无量了，对不对啊？所以着人见，那人见什么？ 因为你乐小法就是说他人不是我，我为什么要急着度他或是利益他，我自己度自己度自己都来不及了，对，哎，所以就找人见，这就找人见。那找众生见呢，乐小法的人啊，看到这是众，就常常讲说，哎呀，众生难度啊，哎，这好像他度了很多众生一样啊，啊，说因为什么，众生业障重啊，不可度啊，而我呢，这个自度尚且还不行啊，那怎么能够管他这么多众生？哎，所以我先把自己搞好再说，这样子，哎，所以从来也不去想所谓的众生，但是。如果有菩萨心的人，他出发心的时候就会常常用大智度论里面有一句话很好，所以你要真正所谓发大圣心的人呢、啊，要修这句话，你要有这样子的心才能够谈得上发菩提心，所以发悲心菩提心，就是菩萨修行，就常思欲以善法利益众生，啊，那常常会这么想，那常常都会找机会，所以呢，他的出发心开始是为什么呢？就会收集东西，哎，就好像一个作家。他会收集资料，对不对？那他然后资料收集起来，他就可以写一本书，对不对？或者是这学生要写论文呢、啊，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对不对？啊，那么也要收集资料吧，对。所以，因为他发了心要修到这个学位嘛，所以不是说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来收集资料，不是。他一开始读博士班或是硕士班的时候就开始着手注意了，对不对？是以什么题目，以什么题材，以哪一些内容，然后常常在读书或是听课的时候都常常很注意，这才是真正发心说要修硕士博士，这样对不对？啊，好，所以所以你若发大心的人，一开始出发心的时候就要有这样子的心，有这样的心，而且也常常做这样子的动作，收集资料，利益众生的资料，然后常常也在想，哎，这一个题目或是这一句话，我如果要跟人家讲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讲人家才会懂，要常常这样想。你不是说看到一个经句或是一个佛的佛法的名相，然后我自己懂了就算了，哎，你若真的想要利益众生，你就会想说，哎，这个要怎么样才能令人懂？不但令人懂，而且要怎么样才令人能信？你知道吗？这更重要。所以令众生信解佛法，我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所谓利益众生，是指这个利益。当然，以善法最终最好的善法就是佛法，但是不只是佛法了。你种种的这个方便法门，然后能够导众生入佛法，都叫善法，哎，而不是导众生出佛门呐、啊，你知道吗？哎，但是现在都是这样的，导众生出佛门呐、啊，对。然后它也称为方便呐、啊，哎，为什么？结个缘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缘就是什么？是恶见缘呐、啊，散乱缘呐、啊，对不对？攀缘缘呐、啊。所以那个就是不是正方便啊。好，然后接着，所以这个就叫众生见，认为众生业障重难度，所以我因此他就可以不用去想他，他没有责任。但是啊、哦，什么叫菩萨的？所以哦，这菩萨就是用台湾话讲，就是最鸡婆的人呐、啊， 最多管闲事的人了。众生的生死或是众生的烦恼是我的责任，那是这种人，你看是不是很鸡婆？太鸡婆了嘛，对，就这样。所以，所以菩萨是绝对跟我们这个道家想法的“个人至少门前雪”那一种想法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是完全相反的。好，那所以菩萨不忍众生堕于生死轮回，